诗篇第89篇逐节注解导读，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，因我曾说，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以斯拉人以探可能指大卫时代以探的后裔，或者是用以探命名的诗班。本篇七次提到神的慈爱，慈爱、慈悲原文是同一个词，可译为不变的爱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本篇七次提到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是神的百姓在黑暗中盼望的依据。传统认为本篇的背景可能是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，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，那时神的百姓黑暗到极点，神的慈爱好像停止了。此时要歌唱神的慈爱直到永远，将神的信实传与万代，需要何等的信心和属灵的看见。整篇以大卫之约为核心，正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。1-37节是颂赞，38-51节是哀歌，最后52节以颂赞结束。本篇是诗篇第三卷的最后一篇，也是一篇弥赛亚诗，从88篇的苦闷进入89篇的歌唱，好像从坟墓的黑暗进入神荣耀的光辉。神绝不让他的儿女长久停留在黑暗中，过了黑夜必有白日的光明，所以读88篇之后必须读89篇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3-4节是神自己发言，重申他与大卫所立的约。大卫肉身的后裔失败了，但神的约永远不变，最终将成就在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身上。耶和华啊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周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。你打碎了拉哈伯，似乎是以杀的人，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5-18节超越了诗人所面临的环境和难处，仰望高天，因神的威严、主权和性情而欢呼。神的百姓能够认识这样一位神，并且归属于他，是何等大的恩典。 圣者、神的众子都是指天使。这一大群天使只不过衬托出神的威严，没有一位能与神相比。你的信使是在你的四围，形容神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语都是全然可信的。海是古代人类环境中最恐怖、最无法预测的，但也伏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拉哈伯是古代神话中的海怪，也是埃及的别名。塔伯是耶斯列平原非常醒目的一座山。黑门位于以色列北部，是以色列最高的山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指公义和公平是神治理万有的原则。因此，今天地上一切的不公义和不公平都是暂时的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反省，我们的行为将来在公义和公平的宝座前能经得住审判吗？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，指神是信实守约的神，无论到哪里都有守约的慈爱和诚实相伴。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比喻蒙神的光照和眷顾。脚代表力量，盾牌指君王，以色列的圣者指神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，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告他，我的手必使他坚立，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，仇敌必不勒索他，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，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，击杀那恨他的人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，他的脚必被高举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。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19-37节是回顾神与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。圣民原文是复数，意思是敬虔者，指先知撒母耳和拿丹。海指地中海，河指幼发拉底河。25节指大卫国度的疆界是从地中海到幼发拉底河。父子关系正是大卫和神之间亲密关系的写照。大卫完全依靠神，神是他的父和救主。长子是特别蒙眷顾，得到特别权力的儿子，所受的管教最多，所得的福气也最多。长子指大卫王，也是预言弥赛亚。19-29节是宣告神的应许，世上最高的君王，宝座如天之久的应许，最终将应验在弥赛亚身上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30-33节是宣告神的公义，一旦大卫的子孙犯罪，神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34-37节是宣告神的信实，即使神管教大卫的子孙，也不会废弃大卫之约，因为大卫之约是无条件的永恒之约。人虽然会失败失信，但神却不会失败失信。大卫之约并不依靠人的属灵光景，而是神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他必以不变的慈爱来成就大卫之约。但你恼怒你的受告者，就丢掉弃绝他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，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，你叫他的刀剑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38-45节是描述当时犹大王的处境。受告者可能指在18岁青年的日子被掳的犹大王约雅金，他长久蒙羞，穿了37年的囚服。神既然应许永不废弃大卫之约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但现实却正好相反，神竟然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似乎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这让世人很难理解。但神是信实的，他早已宣告，大卫的子孙若犯了罪，神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神的拆毁是为了重建，他推倒地上的宝座，正为了建立天上永恒的宝座。耶路撒冷于主前586年沦陷以后，大卫的宝座就暂时空置了，但神的计划并没有改变，大卫一脉的子孙从未中断，王位只是暂时空置，等待弥赛亚基督的来到。耶和华啊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，你创造世人，要是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？谁能长活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虽然诗人现在痛苦的矛盾中，但在神面前的态度却不是埋怨，而是谦卑寻求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主啊，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告者的脚踪。一切强盛民的羞辱指外邦人加给选民的羞辱。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在整本旧约里都没有答案，但却没有影响诗人的信心。一直到新约的第1章，圣灵才用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、耶稣基督的家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本节是荣耀颂，既是本篇的结尾，也是诗篇第3卷的结束。每卷诗篇的最后都有一段荣耀颂，而第150篇 是全部诗篇的荣耀颂。在诗篇里，阿们阿们的重复只出现在荣耀颂里。阿们的意思是真正的、确实的，连续两个阿们用以加强语气。虽然在周围的一切都好像看不到希望，诗人也不知道神将如何重新建立大卫之约，但他却坚定地赞美神，坚信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永远不变，他是唯一值得我们等候的，凡等候神的必不羞愧。本篇中没有答案的问题，在新约里都得着了超过想象的答案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各种困惑，将来也是如此。